电台，美文美声，深情岁月主题散文。
亲爱的朋友，我是方卫，今天的节目我为您朗读散文《我与金湖》，作者王强。王强是北京电视台高级记者，中国戏曲学院兼职教授。后期制作季宇，请您分享。我与金湖，王强。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随父母游览松花江，从防洪纪念塔沿中央大街往回走，路边大铁皮烧门里传出了咿咿呀呀的胡琴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在招待顾客兜售胡琴。我被那琴声吸引了，双脚像被钉在那里，央求母亲给我买一把。那时如愿以偿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乐器会对我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母亲的两位同事法伯伯和孔伯伯都是行家，那个年代人们真诚朴实，热心的法伯伯引荐我投拜蒙师。蒙师刘先生是胡琴圣手，一起学琴的玩伴进了省艺校。2016年夏天，我应邀去哈尔滨观赏黑龙江省京剧院的杜鹃山，他正担任琴师。看着他在乐队里挥洒自如的演奏，我想这便是我儿时的向往吧。随后我又转师宋先生。宋先生是我国知名的胡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现在别人问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他的学生。名师出高徒，我不学无成，犹如失明，实在是惭愧呀。对中学的记忆似乎永远和学校宣传队离不开，而今同班同学早已失去了联系，但宣传队的同学至今还保持着友谊。移居天津以后，在中学里最先熟稔的还是喜欢金湖的老师同学。毕业后我有多个选择，我执意报考了区文工团。星移斗转，京剧的辉煌光艳日脸，文工团以歌舞为主，我只好改拉大提琴。1978年初，高考入学第一天，陆老师对我说：“我去你们考片招的生，一看你填的表是演奏员，正好呢能补充咱们学校的乐队，就把你招了进来。”我想，要不是因为乐器，人家大概也不会录取我吧。大学里玩各种乐器的同学人数众多，水平也很专业。那是一个青春展望憧憬的年代。假如没有和京剧结缘，我报考研究生大概会另选专业。 我自以为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专业需要京胡演奏，面试时我专门借了一把好琴，结果主考官郭先生笑着对我摇手道：“不用拉了，以后有机会再听你演奏吧。”当然了，以后再也没有演奏过，因为我攻读的专业以及后来所从事过的所有工作都与京胡无关。工作与京胡无关，那组建家庭也许与京胡就有关了吧。可他总说我京胡水平太业余，于是在以后的锅碗瓢盆进行曲中，我的京胡琴音哑然，琴技荒废了。随着衣食奔波，在那滚滚红尘的峥嵘岁月，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匆忙坎坷地走过了同龄人几乎都要走过的人生阶段，心中只装着家国情怀，至于京胡，早已抛却脑后，在我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直到新千年之际，因了一个偶然的机缘，京胡重又回到我的生活中，继续拉响属于他的乐章。那时我在日本，每每看到电车站总有西洋人拉小提琴，还有几名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南美歌手，他们弹吉他唱民歌，吸引路人围观。我突然想起了中国的京胡，心中怦然一动，为什么不在这儿跟安第斯山脉的歌手们唱一出对台戏呢？主意已定，趁再次回国之际，我从北京专程携去一把紫竹京胡。入海关，边检人员告诉我，琴筒上蒙着的蛇皮违反了动物保护法，要没收。既是规定，理应遵守。遂对他道：“琴弹针轴没有蛇皮。”我松了弦儿，拆卸下琴筒递给他，他傻了眼，摇摇手，放我带琴入境。我心中不免暗自好笑，他呀是想扣下整个京胡，只给他了有蛇皮的琴筒，他就不要了。想来啊，也是出于对中国传统乐器的好奇吧。几天后，我在百事车站北侧与安第斯乐队遥遥相对的位置坐下来，定上弦儿，甩开弓，演奏起《虞美人》组曲中的《夜深沉》来。只见我周围一双双脚越添越多，我自知拉得不好，但在这里又有什么可惧怕的？一曲抚壁，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来，人们纷纷围拢过来，热情好奇地问我：“这是韩国乐器吗？他们是由什么构成的？”京胡对于那时的日本人来说还比较陌生，我向围观者讲解京胡是由竹子和马尾构成，它的作用更多的是伴奏中国的歌剧。几个月后，淞沪市长闻听此事，很客气地邀请我坐进他的办公室，笑道：“这里居住的外国人介绍自己家乡的饮食者很多，但介绍乐器的很少。”他友好地建议我出任那座城市名誉性的文化大使。当时我已决意回国，遂婉言谢绝。有了国外拉琴的对比， 回到北京后，立刻感到了浓郁的京腔京韵的氛围。偶尔去一下朋友的京剧沙龙，以琴会友，向那儿的大师和高手学习，仿佛找回了少年学琴时的感觉。汶川和玉树地震时，我们栏目除了派记者深入灾区发回现场报道外，还多次举办抗震救灾义演。我重又登台操琴，用京胡为抗震救灾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高等教育资源参与中小学体育美育工作正蓬勃开展起来，承蒙中国戏剧学院继续教育部领导委派，我在北京一庄二中担任两个学期的国学课老师。课堂上，我向中学生们介绍传统文化，让京剧进入孩子们的视野，自拉自唱，果然激发了同学们了解传统文化的兴趣。虽然我琴艺学无所成，但这把小小的京胡却帮助我在业余之时为社会尽点微薄之力，也算是对传授我琴艺的两位恩师的回报吧。母亲退休后，琢磨老旦唱腔成了她生活中最主要的消遣。每次探望父母，我总忘不了带上一把正宫调胡琴，一回家就拉开架势为母亲伴奏一段，哄她老人家开心。这不仅是报答她当年让我拜师学艺，更是报答她多年栽培养育我的恩情。望着匣中落满岁月痕迹的京胡，我想他和我都属于那个渐行渐远的年代，我仍然执着于那份独属于他的古朴美。孩提时代尝过的美食一生都会留恋，我想人的审美也是如此。儿时接受过的艺术，倾尽一生也都难以割舍，难以忘怀。人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种少年时与艺术的初恋初识，这被岁月掩埋了的艺术启蒙，每一个乐章，每一个音符，都悄然珍藏着深刻清晰的感情记忆。那是一种属于儿时的烂漫美好清澈纯真，蓦然回首，你会发现在你认为已经泛黄的人生片段中，有艺术的地方总是充满着璀璨的阳光和蜜糖般的芳香。那里有懵懂稚嫩的身影，有伴随自己一生的乐器，在那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那一刻似乎已经成了永恒。京胡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竹制伴奏乐器，但要想真正掌握它，学会练精，不仅需要天分，更需要心血汗水和时间。一件小小的乐器尚且如此，何况人世间那些大事情大道理呢？思绪又回到孩提时代的那个初冬的黄昏，法伯伯领我去拜师刘先生。刚下公交车，昏黄的街灯亮了，映衬着美丽的北国江城，时令平添了几分寒意。伯伯语重心长地对我道，记住学京胡切不可半途而废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半途而废这一成语， 当时不甚理解其意。惭愧，我似乎没能坚守住京胡，终究没有天资做一名专业琴师。不过京胡的学习却让我明白了，在学习面前必须扎实踏实诚实，勤奋认真持久，必须靠谱靠调，必须有板有眼。我想啊，这不仅是学京胡的道理，或许也应该是做人的道理吧。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方卫感谢您的收听。